做事很慢啊，这个终于讲到25章，我看了一下已经讲到20讲了啊，所以这个是应当是到这个9月我回国以前可以讲完啊，把这个创世纪讲完。那25章呢，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结束和以撒的一个开始啊。那在上一讲讲过呢，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传承的上面，在上帝的这个手中有一个不改变的，是神自己。那其他的人他都在神的这个旨意的当中完成他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召，所赋予他的使命，到了神的时间呢他就结束了，就 step down。 那这个是在属灵的这个带领的当中呢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不一样呢？在世俗的这个里面，常常一个所谓的领袖，一个带领，人们会把他赋予一生的这种的荣耀给他，比如说中国的皇帝一辈子做皇帝啊，他就是皇帝。西方的这个政治好一些，你总统 step down 下来，你就是个普通的平民。那在属灵上面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在中国背景异教背景的里面，这个人是大师，所以他一辈子就是大师。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在真正的这个信仰的里面，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怎么用，那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属灵的团体当中他是绝对化，他可以一直的成为所谓的这个精神领袖，没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上帝他的特别强调一个字，叫做他服侍了这一个时代的人。那这个时代的人是他的使命，不是完了，下一个时代上帝会兴起另外的服侍的人，服侍下一代。所以你这一代的使命完成以后就退下来，就 step down， 不要再进去往前再去走下一个使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传承，一个接替性啊，这个是和世俗的政治和世俗的异教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亚伯拉罕他曾经是那么一个伟大的信心之父，当他完成了他神给他的使命呼召以后，就立刻销声匿迹了，他最后他就没什么声音。到下一个你看以撒转到雅各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了解。那这个原则呢，实时的告诉我们不要把任何人绝对化，无论这个人他曾经被神有多大的使用，不能把任何人绝对化，那个在属灵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点创世纪的时候，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传承的里面已经告诉人了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个人觉得犹太人他们把握的比较好，我们外邦人把握不好。我们外邦人经常把人这个过于这个神圣化这是外邦人的问题啊，所以产生教皇之类的，那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的困难啊。所以在创世纪我们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则，要把握 OK。只有神是绝对的唯一的，只有神的话是绝对是唯一的，圣经只有圣灵是绝对是唯一的，其他都不是，都是相对啊。所以这个原则把握，那你这个属灵上会比较完整啊，比较稳妥。那对亚伯拉罕呢，他最后的一个描述啊，亚伯拉罕又娶一妻名叫基土拉。那这个事情呢，是当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一个妻子啊。那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可不可以娶妻子呢？是可以的，可以的啊。他那人独居是不好的，所以呢上帝要给他一个配偶。那虽然呢亚伯拉罕已经这个100多岁了啊，那个时候以撒40岁，那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那仍然他是可以娶妻的啊。在这个年代不行了哈，这个年代曾经有什么82娶28的，那个是很不像话的一件事情啊。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的啊。他本身的这个背景，也包括亚伯拉罕本身的那种那个时代的人这种身体状况啊，那是可以的。那这个基土拉是谁呢？圣经没有任何的记录。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家里面的他的仆人当中的一位。那在这个传统的里面呢，主人可以娶他仆人当中的一位做妻子的。如果你看这个以色列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这个主人 这个是买的是奴仆，你可以娶她做妻子的，但是你不能够待她不像妻子。你既然娶她去做妻子，就当成你正式的妻子来算，不能因为她是买来的，你就可以不当成一个正常的妻子，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把她娶来做妻子，或者呢，你可以把她作为你儿子的妻子，可以的，奴仆都可以的，买来都可以，但是她一定是妻子，不能是奴仆。所以这个是原则，夫妻关系上帝是定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呢，因为当时他在的地方还是迦南地，所以从外面娶大概可能性不是很大，有可能就是家族里面的某一个属于他这个仆人里面的一个女子，这个基图拉是这样一个人啊。大家了解一下哈，大概这个背景是这么一个情况，娶她为妻了。然后这个基图拉呢又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还是身体不错的哈，这个还可以生六个儿子哈。这基图拉后面生的这个新兰、约三、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雅，六个儿子。那这六个儿子呢又生了，后来又生孙子，还生了示巴、底旦哈。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啊、利都族，然后这些族啊，米甸啊，米甸这个词大家有概念哈，米甸人哈，这个都是向后面传的，以法拉、以弗、哈诺啊、亚比大，这是他的儿孙啊，这是他生的这些的儿孙。那这些的儿孙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东方人啊。后来我把它讲完哈。亚伯拉罕将这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然后到第六节呢，你看起来好像有点问题。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那一切都给了以撒，然后又把财物给了庶出的众子，那到底这个是不是一切呢？啊，那这个一切呢可能是我们外邦人的一切，我们的一切呢是钱财。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的里面，那个一切是神的应许啊，他的传承，他对将来的后裔的那个应许和传承，这个是一切，不是 money 那个不是一切 OK。 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从上帝所领来的、领受来的所有的有关将来后裔的祝福，一切都给了以撒，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可以了哈。然后呢他分了一些的这个财物呢给他庶出的众子，那这里面没有讲哈，那这个庶出的众子里面包括以实玛利亚。亚伯拉罕他一切给了以撒以后，他在他死的时候也把财产分给了所有的人，也包括以实玛利亚的都给了。那这个庶出的众子是所有的从他出来的啊，那一定包括前面的，所以以实玛利亚以前没给他，现在给了，这是亚伯拉罕做的事情。然后呢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那这个往东方去呢，他们就变成了叫做东方人。那这个东方人呢后来也衍生了很多的这个后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的这个第五章，士师记的第五章第五章的33节，不对哈，对不起，不是士师记哈，我看，对不起哈，我这个记录的有点问题，第六章33节，对不起哈，第6章33节，那第六章在里面，那时哈，你看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那这个东方人呢就应当是基土拉的后裔，亚伯拉罕和基土拉生的。那那批人呢繁衍了很多，繁衍了非常多，但只不过后来跟以色列人也打在一起了啊。那当然也是玛利的后裔跟以色列人也打在一起，但是呢那个繁衍很多呢是这样子繁衍的 OK。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啊？我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听到一些姐妹说啊，说中国人是基土拉的后裔啊，我说你从哪里听来的啊？说这个啊，他这个打发到东方去，那我们中国人在东方，所以是基土拉的后裔。那这个我跟你说，现在在这个时代，很多有这样的说法， 很多中国人呢一直试图要把自己的血缘和亚伯拉罕连在一起，那这种的努力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的背景来说，就我们是一个这个啊亚伯拉罕血统，那外邦人的这种血统的感觉没有的哈。啊，甚至在香港还有一些人说，哦，中国人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另外一个十个支派的人是中国人，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视频啊，然后香港的两个弟兄很深沉的眼光看着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哈，那种我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叫做自作多情哈，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那你只要被神拣选就可以了。那这个东方人你要了解哈，为什么中国人和他没有关？中国人呢是在巴别塔的时候出现的，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是变乱口音的。那如果是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变乱口音的那个时代，所以他再出去的人他那个口音是连在一起的。那中国人的口音和在过去的中东那个地方的口音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另外一种的口音，是被神变乱的那个口音，所以那个切点也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在这个当时巴别塔的时代啊，所以这个点我要把它再强调一下哈。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己得救得到福音哈，不需要接什么这个皇族血统什么这个没有必要搞那个名堂啊，这个不需要去做那个努力啊，那个没有意义。OK， 那这个是基土拉的这个后裔往东方去了。OK， 好，那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很清楚的切分，虽然他有这么多的。基图拉以后生了六个儿子，加上前面也是玛丽有另外七个儿子，但是呢那个唯一的传承是以撒，唯有从萨拉生的，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他切得很清楚，所以他对于神给他的祝福和他个人的情况他分得非常的清楚的。那这是亚伯拉罕的敬虔。 OK， 然后第七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那这个175岁的年纪呢在当时算是年纪高的。重要的是后边那个 comment， 第八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归于他列祖。那个受高年迈这个词是一个肯定的词，那英文叫做 good old age， 中文呢大概就没有用这个词，中文只是说看起来好像就是年纪比较大，但在英文的里面它特别讲叫 good old age， old age 老，这是一个年迈是一个点，然后 good 很重要一个点，所以他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迈的情况下离世的。那这个离世呢是对他整个一生的一个肯定啊。如果你是这样一个 good age 或者 old age， 你去完成你的一生是对你一生的一个肯定，说明亚伯拉罕一生跟随神，他走信仰的路在神面前是好的，是被神认可的，那这个是很重要。 OK， 所以这个是没有写出来的啊，这个点。那为什么提这点，等一下下面你会看见哈，亚伯拉罕后面还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归到他列祖，那归到他本民的这个里面哈，这是指他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啊，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就和他列祖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不是这个含义啊，这是一个当事人死了以后回到你的出处啊，那一种的意思。但是他亚伯拉罕是得救的哈，他走到永恒的里面，这个是确定。好，然后呢第九节，他两个儿子以撒以示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那这个呢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另外六个儿子呢，为什么以示玛利和以撒来埋这个亚伯拉罕，另外六个儿子打发走了，他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这个为什么没有？因为以实玛利他有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的那个祝福，也包括他的母亲夏甲都有耶和华对他直接的祝福，这个不同。那其他的六个庶出的儿子没有的，所以他们在这一个点上和以实玛利和以撒不同。然后呢以撒是得着了神的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那个传承，这个以实玛利没有，所以他是这样切，埋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过来埋他。 那麦比拉洞就是他买的，葬这个撒拉的地方啊，就把他葬在那里。亚伯拉罕十一节，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啊，那就是一个转点传承了。那后面呢，他稍微介绍一点点有关以实玛利的事情啊，后面的这个12到18节，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啊是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的儿子的名字，他有家谱的。那其他的呢就没有这样一个家谱了。那以实玛利有家谱，因为有夏甲在神面前得到了祝福，他有家谱。那未必这个祝福呢，这个祝福会让他繁衍增多。上帝所说的，他成为大族大国都有，有12个族长都有。但是呢，那个永恒的祝福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以实玛利的后裔会不会得救，有没有机会得救？当然有的，阿拉伯人也有信这个耶稣的，都有。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点，我们要把它切清楚。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几个词，大家看一下哈。16节，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12族的族长。阿拉伯人不是都住帐篷的，啊，以实玛利的时代，他们有村庄，他们有营寨的，啊，他们有房子住的，不一定都住帐篷啊，啊，这个是在当时的一种情况。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别，17节，以实玛利享受137岁，79而死。那以斯玛利呢是被记年纪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那记年纪这个事情，我在前面讲过，是有被神纪念的这个含义的。那以斯玛利他还是因为亚伯罕的祷告，因为神对夏甲的这一个应许，所以以斯玛利这一个人是被神纪念的。那被纪念走向另一边，以实玛利会不会得救呢？得到永生呢？那我这个可能性我是放在这边的，我是放在这边，就是以实玛利是有可能的啊。记了他的年日，他一起来上了亚伯拉罕，他有神从亚伯拉罕来的那个祷告对他的祝福。那以实玛利的后裔呢？那就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是我所说，我只是放可能性啊，可能性哦，我不否定这个可能性。那以实玛利的情况是这样 ，OK。然后18节，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那就是阿拉伯人啊，他们叫阿拉伯人啊 ，Arabian。那他们住的地方就从埃及一直到亚述那广阔的地方，那叫阿拉伯地区。那以实玛利呢，他的后裔住在那边，他们也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啊，这个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很多的繁衍。那没有了，到此没有了，到以撒。好，我们到以撒来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啊。以撒40岁结婚，那时候利百加14岁啊，40岁14岁。那这个年纪哈，那个时代你年纪的配合和现在不一样哈，现在你差20几岁就有点过分了哈。那那个时候差几十岁没有那么过分，不是太大问题啊。雅各娶妻的时候差60多岁啊，那个是差很多哈。所以这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身体的情况背景各方面都不同的哈，我们了解。现在不可以了啊，现在这个看起来很过分了。所以差20几岁，40岁14岁 ,OK。然后呢，利百加就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啊。以撒因他妻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这个多久呢？以撒因为他的妻不生育就祈求耶和华，那这个过程多久呢？可能他之前就祷告，可能是之前比较后期祷告，这过程经历20年。所以以撒他40岁娶了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60岁，所以以撒有20年的祷告和等待的时间。那这一个情况呢，和亚伯拉罕 生以撒呢有相似的地方。啊，亚伯拉罕75岁出来，生以实玛利100岁，啊，等了25年。那以撒呢生雅各和以扫，等了20年。上帝的应许需要等待的。那个等待是什么？等待是建立信心的过程。啊，所以每一位哈，包括这个我接触这个希尔顿年轻人啊，他们有些人想在加拿大有一个留下来有将来的生活，那我说你要等待，你要祷告，上帝的应许需要等待，但那个等待祷告的过程是建立信心的过程。OK， 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那这个双胞胎在腹中会彼此打架。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生双胞胎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个哈，沈小倩还不在哈。那我知道一个孩子在里面会动来动去哈，两个孩子在里面会打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反正就是彼此相争了。那这个彼此相争以后呢，利百加的反应呢，他就说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那实际上这个原文的含义呢，说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说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如此。那有一种呢叫 desperate， 这种很痛苦的感觉啊。然后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啊，这一对夫妻利百加也是相当敬虔的一个妇人。啊，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孩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句经文大家还有印象吗？保罗引用过这段经文，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讲到神的主权。啊，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定出来，神就定了，定了是我拣选的。那这个讲到我们得救全然是神的拣选，然后在拣选的当中对神的回应，彼此的互动，回应的好的，那在这个里面和神在神面前蒙恩，那另外的可能会被神弃绝，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的原则。好了，那既然有了这个应许，那利百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本身这个孩子在里面怀双胞胎啊什么，在那个年代可能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啊，现在你不行就剖腹产了。过去的年代，中国你倒退100年，生孩子叫妇女的这个叫死鬼门关啊，这个你要不就生下来，生不下来就死了，所以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现在年轻人他不了解哈，过去难产就等于死亡，你生不下来孩子，母亲也死了，孩子也死了，那叫鬼门关，生孩子叫鬼门关的。那现在是有手术的，没有问题，那个年代是很危险。所以当上帝说这两个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这个孩子一定可以生出来，然后将来的方向。那利百加是得到了这个以后，他的心平静下来啊，他有困难有难处是这样平静下来。好，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啊，以扫就有毛哈，如果你中文圣经它有小四的话你看见哈。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啊，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啊。这对双胞胎出来这个情况是比较搞笑的哈，这个一个出来另外一个手抓着脚跟出来啊，在母腹里就开始抓了哈。那这个是一个情况。那这个里面呢后面他讲哈，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60岁啊，以撒60，利百加就34啊，14+20嘛，34岁。那这个双胞胎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异卵双胞哈，不是同卵。同卵的区别是什么呢？同卵生出来是长得一样的，是吧？异卵的呢长出来是不同的，就两个受精卵出来的，所以两个孩子虽然是双胞胎，但是长得完全不一样啊，这是这个情况。因为后来呢还会有同卵双胞胎的故事在后面啊，我会告诉你们，所以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因为有这个同卵双胞胎啊，这里面很多这个事情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哈，以后我讲的会告诉你们啊。那这个是异卵双胞胎，所以他出来以后呢长得不一样啊，年纪是这样。然后呢这两个孩子27节渐渐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两个性格迥然不同。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那以扫这个人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也可以说很单纯，或者说很有血气的那么一个人，经常在旷野打猎的，是吧？骑马在外面飞奔的，是这么一个人。那雅各呢，很安静，在帐篷里面，在那边一直打小算盘，噼里啪啦震天响。这个兄弟两个呢，是完全两种人，完全两种人。然后呢，这两种人呢，后面呢，父母对他的感觉不一样。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这个野味；利百加呢，却爱雅各。那在这个里面，这个爱的情况，他圣经只是说他吃他的野味啊。那可能你也觉得这个以撒这个人也太简单了哈，有吃的就爱他，这可能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撒这个人很单纯的，以撒这个人是非常单纯的，非常顺服的一个人，很简单，很单纯，很顺服，像羊羔一样，所以把它放在祭坛上就放祭坛，背柴就背柴，放了祭坛，他是配合亚伯拉罕去的。我说他三十岁，不是硬捆的，捆不住他，非常柔顺的一个人。那很简单很柔顺的人呢，他喜欢什么样人？他喜欢简单的啊。这个以扫的性格比较简单。那利百加这个家族有这个拉班这一类的人，这个家族的人是有头脑，是吧？脑子厉害的。那有头脑的人不喜欢简单的人，是吧？有头脑的人也喜欢有头脑的人，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嘛。那如果他聘请员工，当然是喜欢简单的，好控制嘛。但如果他从本性上来说的话，他喜欢有头脑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上帝和利百加讲，将来这个小的他是要做头的。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在这个属灵的这种的敏感性和在属灵的反应性上，利百加实际上比以扫还要更好一些。以扫他就是很简单很单纯向后传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了。那利百加呢，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他知道怎么反应，哪个情况应该怎么反应。利百加是这样一个人啊，一般的聪明人的反应都比较快的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开车，她从来不等红灯的，看一看红灯啪要右转，再一个红灯再一转，她说不等，她这样她就有速度，那就是脑子快的人，啊，那比较不那样的人，那一定要老老实实等啊。有这样不同的人，所以利百加他是反应很快的啊，以扫呢他是比较单纯啊，比较缓慢啊，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会产生后面的故事的，这两个性格不同啊，特点不一样，后面的故事和这个都有关啊。有事情发生。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啊，因为他会经常累昏的，经常跑田野嘛，对吧？这个靠自己的血气会经常累昏的啊，跑田野他就累昏了。回来以后呢，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啊，就是一种豆啊，那个豆呢煮出来是红色的。因此呢，以扫又叫以东啊，这个不是因此又叫以东，因为它和那个红色那个豆汤连在一起啊，叫 therefore his name was called Adam， 就是所以他把他名字叫做以东，叫做红啊，并不是那个因此不太好的啊，因为他和这个红豆汤的联系非常紧密啊，这是这个以扫的情况，叫做以东。那刚好呢也在以色列的这个东北边也是啊，然后呢那个以东这个字呢，红色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那个红色就和那个东比较相似啊，这个一个背景的含义。三十一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啊，这个雅各有头脑啊，这个绝不白做任何一件事情，煮过红豆汤那里面都有很深的价值所在，实现很深的价值啊，红豆汤都不白煮，这是有头脑的人啊，做事情都是啊有计划有安排的。 OK， 好。那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以扫真的是要死了吗？ 不至于吧？他如果真的死了，那不能动了，那雅各不给他汤喝，那让他死在那边，一定不是嘛？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对身体的需要在乎到一个地步，这个是以扫，是吧？就好像说这个这个现实很重要，真金白银很重要，那个永生，那我管那个干嘛？我现在过得好重要，我只管今生，永生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这个取舍会产生这个判断。那这个是以扫，他更重视他的肉体，对于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乎。OK， 然后33节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然后呢，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轻看名分这件事情和看重肉体当下需要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你走属灵的道路，你一直在这里面会产生这个选择，或者说产生这个张力的这么一个事情。那这种的张力和选择就会影响你信仰的道路。到底神的名分所应许的重要，还是我现在眼前手里所能够抓到的重要？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你从开始信主一直到你走完人生的道路，你会一直面对这个问题的。到底哪个最重要？这种的取舍，因为那所看不见的应许和你所看得见的眼前的拿到的东西，你怎么选？那应当说哈，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你不会相信那个东西。你刚刚信的时候呢，你可能多数还是选择你现在手上拿到的。那随着时间以后呢，你可能慢慢的会有取舍。比如说这个信徒刚信主，你要想让他上主日学都不太容易，没时间，哪有时间上主日学啊？这个家里这个事儿没做完，这个孩子这个没做。这个包括你带小孩，你的孩子到底学圣经重要呢，还是学钢琴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会在你这个里面有一个取舍的。如果你刚刚信主，你当然是钢琴比圣经重要。但你信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圣经原来比钢琴重要。这个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所以红豆汤和名分之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所以在每一个信徒的当中，你会一直面对这个取舍的。因为那个名分是看不见的，红豆汤是看得见的，你到底选哪个？这个叫做你真正有信心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你真正走信心的路还是走眼见的路，这个切分点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在你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会碰到，都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个过程啊，在这个里面比如说这个有人说，哎，我家里有小孩，我实在忙不过来。但是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有4个小孩，他所有的这个事情啥都不缺，也有 full time job， 还读神学，教会还有服侍，他有4个小孩，教会所有的活动一个都不缺。那人家是怎么 make 的呢？不是 make 的，是选择。你这里面你到底怎么取舍？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取舍就会影响你和神之间的互动啊。所以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在这个里面你都要去思考啊。你大概不要给自己这个理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make up， 没有办法抽出这个时间抽出精力。不是，是你选择，我一直要强调，是你选择这样做的，不是你没有办法，是你选择。 OK， 你可能不同意啊，回去自己盘算盘算啊，因为有例子在你边上，那人家怎么可以啊？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是吧，只是孩子比你多一些，那为什么人家可以那你就不行？那这个里面这个选择起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以扫在这个点上跟雅各在这个点上，他们两个截然的一个区别，就是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到底选择的是什么，然后就决定他们在神面前到底得着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 OK， 所以这个功课在这边。好，然后我们到26章呢，就讲到以撒的这个经历啊。这个 事情放暂时放在这边啊，切看下回分解了，看看以撒的经历，然后再回到雅各和这个以扫，因为以撒的事情还没完。那以撒呢，在26章第1节，在亚伯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那为什么要讲以撒？必须要把以撒讲一下。讲一下以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伟人，他们在属灵的路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们在属灵上得胜的地方是什么，他们软弱的地方是什么。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对以撒的认识，对亚伯罕的认识，对雅各的认识都很重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对这个以撒有一定的描述。那地有一次饥荒，那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那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看哈，似乎这一个动作呢和当时亚伯罕的动作有一点像，有了饥荒以后就要移动。但是呢里面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呢？第2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去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那为什么当时亚伯拉罕去埃及，耶和华没有显现，然后就让他去了，结果老婆就被人家抢了。那为什么以撒这次神跟他显现，然后跟他说你不要去，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所以亚伯拉罕呢叫做信心之父，以撒叫做信心的传承。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神给他信心的功课要非常的重，到后来献以撒。那这些的事情以撒都没有经历过，他在信心的传承的里面呢，神给他的那个力度远不如亚伯拉罕那么重的。从这个角度你要看哈，虽然你看见很多人走信心的路，我比如说那个有四个孩子的，那未必你有两个孩子未必你就不行哈。所以按照神给你的信心的路，你按照这个路跟随神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比那些的伟人的。哎呀，那个伟人我没有这个保罗这个那么奉献，那我这个得救会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你只要按照神量给你的去做就没有问题。给你2000两就2000两，给你1000两就1000两，5000两就5000两。那些所有的前面的那些的见证人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和鼓励借鉴，但是呢并不是去 copy 的，我们不能 copy 任何一个人啊。所以你从亚伯罕的那个信心那么强被神悦纳，和以撒的信心没有那么强也被神悦纳，像这个里面我们要学到这个方面的啊，比较客观的看自己。罗马书12章啊，这个第3节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按照神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那这个才是啊。所以在信仰的路上我们是走这么一条路的啊，既有目标又不是勉强的，超过自己所能做的，超过神所呼召的，这个都不是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点在这边，所以你可以 peaceful 跟随神是从这个根基上出来的。所以上帝就告诉以撒，上帝知道以撒会去的，但是他绝对不会放他去，因为一放他去以后呢，那以撒就不会像亚伯罕那么勇敢，那可能他就不行了。所以上帝就把他拦住说，你别去，你在这待着。 OK， 这是对以撒。然后呢第3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好，第4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 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都是一样，给亚伯拉罕的应允是一样，但是呢以撒所担的那个担子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重。好，第5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后面这一节挺重要哈，遵守我所吩咐的命令律例法度。前面讲过亚伯罕有献祭哈，他有放这个动物，我就讲过哈，他这个割成两半，然后呢这个鸟呢他没有撕开。那些所有的事情实际上上帝和亚伯罕之间有一个神所颁布的命令律例法度的，有的，只不过呢那个律例命令法度呢亚伯罕知道，他没有写在圣经的里面，到后来摩西所颁布的时候呢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是写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的。亚伯罕不是本着他自己的这个单纯啊去跟随神，他是 follow 神的这个律例的命令的，那只不过他跟神之间个人的这样一个关系他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亚伯罕也是遵行神的律例和法度的。 这是有的。OK， 所以这个点上我们要了解哈啊。然后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啊，这个恐怕他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啊，这个我们说有妻妇必有妻子啊。但是呢，这个比他这个父亲更不靠谱。人家父亲说妹子呢还有点谱，他这个说妹子是太没谱了，那个是他的侄女啊，不是他的妹妹。亚伯拉罕人家是同父异母的，对吧？人家可以说是妹妹啊，这个以撒就更不靠谱，有这个信心的问题啊，所以他也是讲了这样一个假话。他怕呢那个地方的人因为利比加的缘故杀了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啊，那个容貌确实三十多岁那个是很俊美啊，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不一样啊。好，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哈、啊、我讲的是个王的名字，是一个官名，从窗户里向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玩戏玩啊，戏玩这个词中文翻译的哈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夫妻之间才会有的，那至于是什么没有写啊，就夫妻之间才有的亲密的关系，就一看你们是夫妻，那这是可以的哈、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包括现在的话你在外面你看见那一对在走的话是男女朋友是夫妻，实际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那个动作你一看就知道是夫妻的关系，他才可以这样，不是夫妻不会那样，是吧？所以这个倒不难啊，不难可以看见啊，所以是夫妻啊，他看出来了。然后呢，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啊，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那民众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当时他的上一任的这个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传下来的，他们知道是不能碰的，碰的话耶和华会惩治的，因为他们上一代的亚比米勒已经被惩治了嘛，因为他们的妇人都不生育嘛，上帝已经惩罚他了，所以到下一任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不能碰，所以呢他还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就跟这个以撒这样讲了啊，这是亚伯拉罕传下来的对当地的人的一个警告。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小于民众说：“凡沾着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OK， 所以上帝透过这个方式保护他啊，是透过亚伯拉罕原来在那边所经历的事情保护他，是透过那个信心之父所做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果来保护以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亚伯拉罕应当那么做，以撒应当受到保护，也不要觉得有什么问题啊，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信心大的要包容信心小的啊，信心小的也不要觉得太过怎么样，那需要的啊，这个是需要的 ，OK， 在属灵上的互相彼此的这个帮助是需要的。好，十二节，以撒在那里撒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就变得很有钱，他有羊群牛群有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那这一节呢，我们当初在查经的时候呢，曾经有人这个问啊，那有姐妹在里面解释，我就提供给大家听哈，这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他成为大富户，那有人就问说，亚伯拉罕本来就是大富户嘛，是吧？他很有钱，那怎么到以撒这边他又百倍的收成以后才成为大富户呢？有一个姐妹就说呢，因为原来受过饥荒，所以钱都花光了。所以呢现在呢又富起来了啊，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情况呢，这个大富户呢可能比原来更加的富有，那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要请他离开的。亚伯拉罕呢，他们是尊重亚伯拉罕，他不会害怕亚伯拉罕的财富，到了以撒的时候呢，他的势力昌大到了一个地步呢，本地人都怕他了，那有可能他的财富更加增加啊，这个可能性也有。好，总之就有很多钱的啊。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啊，欺负他，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你比我们强盛的多。”所以以撒到一个地步，到强盛到一个地步，本地人不敢欺负他， 啊，这个是上帝给的顺服的敬虔的人给的祝福。那在这些经文里，我特别要讲一下我们在这个在座的很多信徒啊，你在公司做工的，你活在这个外邦人的中间，甚至你的老板是外邦人，是异教的，那你到底是和他 fight 和他打，他不敢欺负你呢，还是你顺服，然后神用他的恩典让你强大起来，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敢欺负你。实际上这是两条路的，那应当选择的是后面一条。那个强大不一定很有钱，不一定怎么样，就是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祝福你到一个地步，旁边的人不敢欺负你，这个是你应当努力的方向。不是像世人一样，他敢欺负我，我就欺负他，他砍我一刀，我就砍他两刀，所以他就不敢欺负，那个是世人。所以以撒这样一个像羊羔一样的，那么顺服的，可以说在本地住在那个地方，哼，有点任人宰割的情况，耶和华使他昌大，到一个地步本地人都怕他，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方向，应当有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学习的啊，去学习一个方向。我也顺便讲一点点嘛，我做传道人啊，在大多是在这个我们宣道会啊，我这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算是少数分子的，我可以这样说，我是少数分子，我不是多数的。那现在呢，我周围的人呢不太敢欺负我，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使我们这个西畔教会呢还有一点规模，所以呢他们不太敢对我怎么样。那如果不是那样，我可能会被修理的。我跟大家讲，因为耶和华赐福这个教会，因为到这个地步，所以呢外面对我有意见的，有这种反感的，他不怎么敢动。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一定。所以这个是神做事情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继续的来走敬虔的路，他会给我们供应的恩典。那这一点我就稍微知道一下，包括你的工作各方面啊，这个都是一个路啊，要向前走。好，我要快一点了，我看讲不完了嘛，快一点啊。那以撒离开那里啊，那这个里面呢，从以撒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都是以撒一直躲。他走一个地方挖一个井，那边的牧人就把他抢了，再走个地方挖一个井又被他抢了，那你抢了就拿走，我再挖一个，你抢了又拿走，我再挖一个。那以撒是非常顺服啊，他是大富户，那么昌盛，但是呢本地人欺负他，他仍然还是退让。那这种退让一般的这个世人是受不了的啊，所以你这个任人宰割怎么可以这样啊，至少弄个公平嘛，你现在的话被人家欺负一次两次一直退。那个井被拿走哈，那个不是一般的欺负，因为当时他们是以牧养为这个生存的，那个地方的水不多的，那边是海啊，那边是死海，是有盐的，然后呢淡水实际上这个量不多的，要靠井，然后那个井呢，那个水是养他们的牲畜，包括他们生存的，实际上基本是一个生存最基本的需要，所以当那个井被抢走的时候，就几乎是断了他的活路，你了解吗？那个不是简单的欺负啊，不是说这个拿一口井，你现在说你随便拿口井随便拿去，我们家自来水一放多的是水，你要哪个井都给你，那个不是的，在那个年代他是靠着那个井生存的，所以当那个井被一再抢走的时候，是一再可以说是触及他的底线的，他的生存底线。那这样以撒都在顺服，然后神带领他一直赐给他活水的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的这个要被上帝治死的才活出新的生命，死过几次没有，那这个是一个路啊，要以撒走的路，这个信心的路是这样子的。好，这段我就不讲了哈，就讲到这里。26到后面，然后那些的人呢又来跟他要立约，以撒对他们说哈，这个亚比米勒来了，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们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个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啊！大家觉得这话说的怎么样？把人家赶走，抢了人家好多井，还说这个我一味的厚待你啊！所以你就说这个世人会不讲理啊，我的修护外手不讲理，我跟你说很正常，真的很正常，他就是不讲理的。 那你要靠着神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他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因为耶和华赐福他，所以他还要找他来跟他这个讲和。三十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吃了喝了就走了啊，啥也不带，欺负了人家半天，过来跟人家讲和，人家再猛戳一顿就走了啊。那就这样吧，是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的关系嘛，是吧？没问题啊，给你吃一顿嘛，你就走吧。啊，只要大家能够 peaceful 平和平安就好了。OK， 那这个是以撒他这个信心所产生这种的反应。然后三十二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声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啊，所以他一直会得耶和华对他生命的这种的浇灌和资助，这个是不会停的，这是信心。OK， 所以以撒他是一直走这个路。好，到后面三十四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为妻，他们常常是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啊。这个媳妇娶了不对的话，这个父母都很痛苦了啊。所以这个是以扫做的事情，他是血气的，他不会从一个敬虔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他整个的人生，包括他将来，包括他的妻子孩子，他都不怎么看，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让人愁烦了啊，这么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就是这两章啊，所以今天把这两章就讲完了。感谢主哈，原来拖课拖得太厉害。那这两章的内容，在讲到这个传承的问题，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的这个转变，然后呢，在这个里面特别介绍了以撒的他的人生是怎么回事。那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个比较的里面，有两种人生的状态，一个是信心之父，信心非常强；一个是非常单纯的信心。虽然比较柔软，但是非常单纯的，都在上帝面前蒙祝福。那个信心之父呢，上帝会使用他去建立那个单纯的，带领那个单纯的。所以那个单纯的呢，被带领在上帝面前也是蒙福的。所以两种信心的状态，两种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成为亚伯拉罕那样的伟人的，不是的。啊，如果神给你那个恩典，你可以有信心强的，如果神给你以撒的信心，你很单纯的在神面前都是蒙福的。那这两个生命的状态是摆在这个里面，摆在圣经的里面，是给后来的信徒看的。Okay? 所以这个是这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们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萨拉死后，亚伯拉罕为何仍娶妻？为何将生的儿子打发去东方？啊，男人毒计不好哈，男人需要妻子就一定娶妻的哈，不能单身的。我特别讲过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 priest 啊，他们的神父十一世纪不让他们娶妻，结果很多人没有单身的恩赐，最后恋童癖，这个很多的性变态是被逼出来的。所以罗马天主教那些 priest 是非常可怜的一群男人，非常可怜的那些人。所以求神怜悯他，让他能够脱离那种捆绑，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方向是错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该娶妻了啊，这个是他需要的，所以就娶妻了。那为什么将儿子打发到东方去？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的，虽然都是他生的儿子，哪些是上帝说的蒙应许的，萨拉生的要清楚，不是萨拉生的没有。那以实玛利上帝祝福过，巴什莫这个基图拉的没有，那就是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分得很清楚。 OK，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容易的啊，这种切分不容易的啊。我们如果你做过父亲，你就知道了哈。我们说自己的孩子左手手心手背都是肉嘛，怎么可以呢？都痛嘛，不行。所以亚伯拉罕他做事的方式是按照神所切的来做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上帝为何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长子不是应该为先吗？那上帝刻意拣选，他就是这样拣选，刻意这样做，然后让人知道呢，不是按照人的眼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这是上帝的原则。第三，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他们各自的做法是否都有偏心的问题？啊，是个人的这个品性，当然也有偏心啊。我就说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啊，我们都会有的啊。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孩子是两个以上，你搞不好会有偏心的。你这个比较喜欢，那个比较不喜欢，会有的。那这个情况呢也难免，但是呢 也求神帮助我们尽量避免也那种偏心啊，实际上情况不好。那如果是从神来的应许抓住，那是好。OK， 所以这个功课我们这样去学。好，第四，以扫为何轻看长子的名分？雅各是否用诡诈取得了长子的名分？雅各是不是用诡诈取了这个名分呢？是哈，所以雅各确实是抓哈，从湖里抓，这样方法不对，但是呢，那个方向对不对呢？方向是对的，方法不对啊，这个是聪明的人经常犯的错误啊，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法不对啊，就用自己的方法。那在这个里面呢，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所有的人活在地上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实肉体的需要，真金白银的对我们的吸引，和将来上帝应许的这个之间的张力，我们都有的。所以在这里面学这个功课，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重所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对于这个我们眼见的所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有个正确的取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第五，以撒因信心听从神，没有逃离饥荒去埃及，为何会软弱称妻子为妹子？那这个没有去埃及呢，是上帝亲自和他说的，所以以撒呢有一个非常好的顺服，他对神是绝对的顺服，非常柔软。但是呢，当他自己面对挑战的时候呢，那个柔软也会有柔弱，这个以撒会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的状态，生命状态。他在信心的过程里面叫信心的伟人，是被上帝所纪念的。所以你就知道哈，信心的伟人并不是完美的人，是吧？那只要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被他悦纳，这个是重要啊。所以这个点我们把握住。好，第六，以撒得神祝福有百倍的收成，为何仍被人欺负？神为何没有杜绝？那百倍的收成啊，就不欺负你吗？不会的。你去公司工作，你工作的很优秀，人家就不欺负你吗？不一定吧，照欺负你，因为罪人他就是欺负人的嘛，是吧？那上帝为什么不杜绝这个事情啊？杜绝呢，一个就把罪人杀了，那另外一个透过罪人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走信心的路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他让这个事情临到我们不是白白的啊。这个里面我今天讲到会讲到这个那个建立一个新的生命的过程，而荣耀神的过程，你需要经历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明白以后你靠着信心就可以走得胜的路。好，后面应用题，第一个，亚伯拉罕再次娶妻是生活的需要，他生活需要的。亚伯拉罕遣散儿子是什么？是约的需要。亚伯拉罕是守约的，他有他的生活，但是他绝对守约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点，亚伯拉罕看得很清楚的。 好，第二，得到属灵的好处是神的选择，得到属灵的好处是人的什么？人的珍惜哈，不是人的这个骗取哈，雅各是骗取，珍惜，他真的看重那个属灵的好处啊，看不重想要得到属灵的好处，我跟大家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重他才会得到那个好处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好，第三，以撒对以扫的爱源于人的什么好恶？人有好恶的，人有好恶的。利百加对雅各的爱源于什么？他有神的应许，所以利百加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比以撒要清楚的，虽然他后来的做法也不太对啊，也是他们拉班家的这个招数，但是呢他仍然还是珍惜神的应许的，那这个是对的。好，第四，以扫看重暂时的肉体，轻看对吧祝福，他看重暂时肉体，实际上是轻看那个祝福，那个祝福可比暂时重要呢啊。雅各看重永恒的名分，就超越了肉体，我们需要超越肉体，肉体需要不是要把它抹杀，我们有肉体需要的，但是你怎么样超越这个肉体的需要，这个肉体需要不要成为你那个永恒的祝福的拦阻， 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第五，以撒因顺从神留在迦南地，以撒因害怕人，谎称妻子为妹子，他害怕人啊，会不会害怕人呢？会的。我会不会啊？我会的。我真的跟你说会的。我去开会啊，我是觉得我是守住圣经的，但是呢，我一站起来，一面对那些人都和我不一样，我心里打鼓的。我不是说我就一点都毫无畏惧，我跟你说不是的，因为那个压力，你在群体当中的那个压力会打鼓的。我说，包括我去开宣道会，我们开那个总会，我们这50个人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站起来，哇，50个人，结果呢，跟我们不同意见的有700人。那700人轰一站起来，我们这50个人在那边就像一小小羊在那边，在这个大群中的那种感觉，那个压力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自己做是对的，确实圣经的真理是这样，但是在那种压力下面，你心里面会有影响啊。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哈，就希望不要跌倒啊，这个靠着神胜过去啊。好，第六，神赐给百倍的收成。为建立信心，神允许外邦的逼迫，为什么？还是建立信心，还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啊！这个都是最终的根基，回到那个信心的上面。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在你的教导当中，在圣经当中，我们认识亚伯拉罕，也认识以撒啊，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啊，一个信心那样刚强。一个信心看起来软弱是单纯的，但是在你面前都蒙你的祝福，你会按照他们所示的来带领来祝福。我们相信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同样的，你按照我们所示的来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能够像以撒一样有单纯的心，也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来跟随你，我们在你面前就必蒙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